第八章，又多了一条好汉。北非的洋流强有力地推动登肯号迅速奔向赤道。八月三十号，马德拉岛遥遥可望了。格里纳凡准备让登肯号靠岸，让巴加内尔下船。亲爱的爵士，请问在我上船之前，你就有在马德拉岛停泊的计划吗？巴加内尔问。没有。那就请继续前进吧。巴德拉岛已经被别人研究透了，实在没意思了。原来这里以葡萄闻名天下，如今却已败落了。想一想吧，马德拉岛连葡萄都没有了。1813年时，马德拉岛的酒产量是22000桶，到了1845年就只有2000桶了，如今恐怕连500桶也没有了。对于一个地理学家来说，这样的岛太无趣了。如果您不反对，我可以到加纳利群岛再下船。那好，就到加纳利群岛，那儿也在我们的航线上。格里纳凡回答。您知道，我亲爱的爵士，加纳利群岛有3组可供研究的岛屿，特别是那里的特纳里夫山，我很感兴趣。我要利用在那儿登船回欧洲的机会，爬一下那座山。那就完全由您自己支配了。格里纳凡一笑。加纳利群岛离马德拉岛只有250海里。这个距离对于登肯号来说是个不起眼的距离。8月31日下午2点钟的时候，登肯号的甲板上，巴加内尔和孟格尔正在一起散步。巴加内尔不停地向孟格尔询问有关智利的情况。突然，孟格尔打断了他的话，指着南边的地平线上的一点说：“巴加内尔先生。”“
什么，亲爱的船长？”“
您看。”“
什么？”“
看地平线之上，云层里。”“
云层里？”“
从俯帆架上面望过去，
什么也没有啊。”“
在40海里之外，云层间露出来的就是特纳里夫山的顶峰。”几个小时以后，他们已经来到特纳里夫山跟前了。这回看见了吧？孟格尔又问。“
是的，不过这就是特纳里夫山？”
巴加内尔一脸的不屑。“
是的。”“
怎么也不太高啊，
海拔11000英尺呢，比不上勃朗峰。”“
那倒是，不过爬一爬您会觉得也够高的。”“
哦，亲爱的船长，您说爬一爬，就是爬上去了又有什么用呢？洪堡先生爬过，彭伯朗先生爬过，他们把山上的一草一木都记述清楚了。山上有5层植被，葡萄带、月桂带、松带、阿尔卑斯系灌木带、荒脊带。那山顶上连坐下的地方都没有，可从山顶上随便一望，就可以望见1/4个西班牙那么大的一片地方。他们还钻到火山口里转了一圈，到了火山口的最深处。嗨，他们去过了，我再去有什么用呢？”“
是啊，再去也没什么用了。那您一个人待在这儿多闷得慌啊，散步连个伴儿也没有。”孟格尔凑趣地说。“
谈心自然是不能奢望了，不过粗心的机会可是太多了。”
说到这儿，巴加内尔笑了。“
船长先生，佛得角群岛你们停不停？”“
停，那儿搭船也方便。”“
在那儿下船还有一个好处，就是那儿离塞内加尔不远了。在塞内加尔，我可以找到一些法国同胞。在一般人看来，那一带岛屿是没劲儿的，一片荒凉。 不过在我一个地理学家看来还是蛮有意思的。有些人旅行起来很像海螺和嘎棒，闷着头向前走，什么乐趣也没有。我们则不是，我们眼里什么东西都有学问。巴杰内尔先生，我相信您在佛得角群岛的逗留会成为对地理学有贡献的一件事。我们反正要在那儿加煤，您的下船一点儿也不耽误我们的时间。孟格尔船长打断了他的话。邓肯号将加纳利群岛甩在了后头，继续前行。9月2日晨5时，越过夏至线。一过夏至线，天气就变了，潮湿闷热多雨，这就是西班牙人所说的水季。水季对旅客来说不是好事，对非洲大陆上的居民来说却是非常难得的，因为那里的水全靠老天补充。海上的风浪大了起来，甲板上不能站人了，大家在方厅里围桌而坐，谈得依然热烈。9月3号，巴加内尔着手整理行装，开始做下船的准备了。邓肯号已经进入佛得角群岛之间，它在岛与岛之间迂回前进着。荒凉的岩岛，壮观的珊瑚岛，由一条由北到南的雪花岩山脉撑起来的圣雅克岛。终于，蒙格尔把船停在了维拉布拉牙城边上的维拉布拉牙湾里。风高浪急，大雨瓢泼，城中的一切都隐在雨雾之中。那建在300英尺高的火山岩上的建筑，在这样的风雨之中显得十分凄凉。艾伦夫人原计划是要到城里去转一转的，如今也只好放弃了。往船上加煤的工作正在进行，但速度极慢。邓肯号上的乘客都躲在甲板之下，任凭外面雨浪滔天，他们依旧继续着他们的谈话。当然，这个时候的谈话更多的集中在了天气上。不过，少校没有参加大家的谈话，因为只有他对外面的坏天气漠不关心。巴加内尔踱着步，嘴里念叨着，真是有意为难我呀。老天也在向你宣战了，格里纳凡说，我肯定能战胜他。这么大的雨，你再考虑考虑吧，艾伦夫人关切地说。我没问题，只是我的仪器和行李。也就刚下船时，到了城里就没问题了，格里纳凡说，到了城里也就好了。当然，居住条件不会太好，也只能和猴子和猪住在一起了。不过我相信，一个旅行家不会在意那些的。你7、8个月以后肯定能回到欧洲。7、8个月，巴金内尔叫了起来。最少也得7、8个月。雨季里这儿没什么船，这也正好给了您考察的时间。有关地形、气象、人种之类的问题，您都可以从容地研究个透。还有大河可以考察呢，海伦夫人插嘴说。
嗨，岛上根本没有河，夫人。
那总归会有小河吧？
也没有。
小溪呢？
更没有。
那您可以研究一下森林。少校也加入了进来。
无木怎成林，那里没有树。
哦，太美丽了，少校说。
别泄气，巴加内尔先生，您还可以去考察高山吗？格里纳凡安慰着他。
嗨，爵士，山不高，而且别人早就研究过了。
也有人研究过了，格里纳凡惊叹道。
是啊，到哪儿哪儿都有人跑在我的前头了。
红宝在加纳利群岛抢了先，德维尔又在这儿抢了先，
怎可能呢？
一点没错，他乘法国的海防舰海防号来过这里，他详细考察了这岛上最有地质意义的山——佛哥岛上的火山。
太可惜了，那您下船以后都干点什么呢？
海兰夫人表达着她的同情。巴加内尔不说话了。
那您就不如在马德拉下船了，
尽管那儿的葡萄酒产量下降了，格里纳凡说。那位地理学会员依然不吭声。
要是我的话，就等下一个机会。
少校说这话的口气分明是在说，要是我的话，就不再下船了。
亲爱的格里纳凡，您还准备在哪儿停？
巴加内尔终于又开了口。
不到康普塞西文不停了。
嘿，那可就离印度太远了，
绕过赫恩角就可以直奔印度啊。
这我倒也想过，
反正是印度，东印度、亚洲的印度、西印度、南美洲，也就无所谓了。
格里纳凡故意郑重其事地说。
怎么会无所谓？
巴塔哥尼亚草原上的人和旁遮普的居民不都是印度人吗？
哦，对对，爵士，您不说我还真想不到呢。
亲爱的巴加内尔，要想得奖金哪儿都可以呀，偌大的世界处处都有学问，西藏的高山和美洲的安第斯山都可以搞出有价值的东西呀。
可是雅鲁藏布江呢？
那就拿科罗拉多河代替好了。有关这条河大家也不十分清楚，地图上这条河被画得乱七八糟的，那些地理学家们随心所欲，想怎么画就怎么画。
是的是的，爵士，地图上的一点差距就可以差出好几度去。我有这样的自信，如果我向地理学会提出要求，那么地理学会也会派我去考察巴塔科尼亚的，就像派我去印度一样。
哎，怎么原来我就没想到这一点呢？
您老是粗心大意，自然想不到了。
说到底，巴加内尔先生，您愿不愿意跟我们一起去呢？
海伦夫人着急地问。可是夫人，我的任务怎么办？
有一点我得事先告诉您，我们还要过麦哲伦海峡呢，格里纳凡说。
爵士，您又在诱惑我了。
而且我们还要过饥饿港。
饥饿港？
巴加内尔叫了起来。这一回他感到的诱惑是实实在在的了。
很多地理书上都把饥饿港说得神乎其神。
巴加内尔先生，您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来的话，就把法兰西和苏格兰结合到一起了呀。海兰夫人进一步鼓动着。
对呀对呀，
以科学服务于人道，您作为一个地理学家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来，其意义非同小可呀。
说得太好了，夫人，
您就听我的话吧，将错就错吧，顺应天意吧。天赐漂流瓶与我们，天赐您与邓肯号上，您就安心在这儿吧。
诸位好朋友们，我想说句实在话，我看你们都有意让我留下来，是不是？
你自己呢？格里纳凡紧接着巴加内尔的话问。
哎，我怕太不知深浅，一直没敢直说。